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8日，星期六。以下就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每周新闻汇总。我们先从中国新闻讲起。今天第一条，中国新闻是中央电视台3月22日播出节目，揭露重庆、山东临沂、安徽宿州等地的水产市场使用含剧毒的麻醉剂处理活鱼，这些活鱼在没有代谢的情况下流向市场和餐厅。中央电视台记者暗访发现，商贩向鱼桶内倒入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名叫鱼护宝，主要成分为丁香酚，活蹦乱跳的鱼瞬间瘫软呈休眠状态。医学专家指出，丁香酚长期大量使用会损伤肝肾，为让麻醉剂快速起效，商户使用工业酒精勾兑丁香酚，工业酒精有剧毒，可致人失明、脏器损伤，过量可导致死亡。报道还说，丁香酚在鱼体内完全代谢至少需要48小时，但从运输到把鱼做好上桌往往不到12小时。丁香酚的残留成分会被食用者直接摄入，这又是一个科技狠活。中国的食安问题一个接一个，从三聚氰胺奶粉到地沟油到各种添加剂，中国政府不是解决不了，而是根本不在乎。如果中国政府取消所有机关食堂供食品安全问题，就会有效控制。这是第一条中国新闻。第二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月25日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正式推出长护险制度。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3月2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全国范围启动长护险制度，计划用3年时间从职工扩展到城乡居民，最终确立统筹城乡的制度安排。长护险推出的背景就是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超过 2.2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约为 15% 至 16% 左右。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失能老人在4500万至5000万，这直接推动了长期护理保险全国加速落地，以解决照护难题。目前已知长护险的安排，缴费费率是工资的 0.3%， 企业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 0.15%， 退休职工按养老金 0.15% 缴费，城乡居民由财政与个人分担，逐步过渡到 0.3%。 长期护理险支付方面，职工报销 70%， 居民 50%， 年度最高支付不超过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 长期护理险已经试点10年，覆盖49个城市3亿人，目前有330万失能人群领取长期护理险。长护险的推出回应了社会的需求，但是中国政府一毛不拔，脸皮实在厚，中国企业已经被社保压得喘不过气了，再来一个长护险，只怕更多的企业倒闭。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3月25日一审判决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死缓，谭瑞松因贪污受贿7亿多元人民币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谭瑞松现年64岁，2018年5月出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2023年3月被免职，2024年8月被调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中国核心军工企业，负责为解放军研发生产战斗机和无人机，歼20、歼16、歼15、歼10等主力战机，由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承担生产。沈阳飞机工业集团位于辽宁沈阳，是中国最早的战斗机生产基地之一，长期负责重型战斗机和舰载机研发生产，歼15舰载机、歼16战斗机均出自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歼20由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承担生产。过去3年，中国军工体系持续出现高层人事震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重点区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经理郝兆平、副总经理杨伟在2025年1月18日被免职。杨伟是歼20战斗机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随后将杨伟从院士名单中删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4日发布公告， 宣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前董事长周新民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周新民此前长期在中国航空工业系统任职，航空工业集团的现任和前任董事长都出事了，现任贪了7亿，问题来了，这些飞机还行吗？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是，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成品油价格3月23日深夜12点开启新一轮调整窗口，最终落地的价格是92号汽油每升 8.53 元，上涨 0.87 元，涨幅 11.3%, 95号汽油每升 9.07 元，上涨 0.92 元，涨幅 11.2%, 0号柴油每升 8.24 元，上涨 0.95 元，涨幅 13%。 即便如此，这也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涨幅。以一辆普通家用车计算，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要多花46元，市场反应其实更快。3月22日晚上，北京市崇文门一处加油站外排队车辆超过100米，现场就像停车场。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国家发改委今年3月通知 Manus 行政总裁肖红和首席科学家季逸超到北京开会，国家发改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正在审查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 Manus 的交易是否违反反垄断法。会后，肖红和季逸超被要求在审查期间不得离开中国，但可以在中国境内活动。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边控。边控是中国政府通过出入境管理系统对特定人员实施限制出境的措施。 Manus 在北京创立，后来迁撤到新加坡。 Meta 在2025年12月宣布收购 Manus。 Manus 开发通用型人工智能智能体，这类系统可以在较少人工指令下独立完成研究和自动化任务。中国商务部在2026年1月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对这项收购是否符合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和对外投资等法律规定进行评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人员表示，这次审查可能与中美贸易谈判有关，一方面增加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向中国人工智能从业者释放信号，对那些在中国创设、为了收购迁撤到海外的行为采取更严厉的政策。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是，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机会停摆，今年以来只有2家公司在纽约完成 IPO, 而去年同期是19家。2024年到2025年两年一共完成了126宗 IPO, 这条融资之路急刹车，原因是中美监管同时收紧。中国方面，证监会去年12月起没有批准任何境外上市申请，也没有接受新的申请，审批从原来的两个月变成了没有时间表，很多企业在等待无果后干脆撤回。监管也更严格，连员工期权、社保缴纳这些细节都要问清楚。美国方面，纳斯达克去年9月提高门槛，要求中国公司 IPO 融资至少2500万美元。上市后流通股不足500万美元的公司还可能被快速退市。美国国会和监管机构也加大对承销商和股价操纵的调查。中小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空间越来越小，过去依赖赴美上市融资的发展路径现在明显受阻。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是，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空难已满四年，但事故原因至今未公布。中国民航局已连续两年没有发布年度调查更新，这一情况持续引发外界关注。2022年3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从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在广西山区坠毁，机上132人全部遇难。这是中国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按照国际惯例，重大空难发生30天内应公布初步报告，一年内应公布最终报告。如无法完成，也必须每年披露调查进展。中国民航局最近一次发布信息停留在2024年3月。中国民航局当时仅说明飞机、 发动机、天气和通信均无异常，机组人员资质和健康状况正常，未发现危险物品，但对事故原因这一核心问题完全回避。公开信息显示，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在飞行途中以近乎垂直姿态高速下降，飞行过程中飞行员未回应空管多次呼叫，相关调查一度集中在机组操作问题。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黑盒子数据指向人为操纵导致坠毁。中国民航局随后否认相关报道，称报道误导公众，干扰调查，但中国民航局未提供任何替代性解释。信息披露问题更加突出。2025年有网民申请公开调查进展，中国民航局回复称，相关信息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不予公开。这一说法引发强烈质疑，一个涉及132人死亡的民航事故调查结果被归入国家安全，显示信息控制已经压倒事故调查本身。事故发生时的中国东方航空董事长刘少勇已于2025年6月被调查，并在2026年1月被开除党籍。外界围绕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与刘少勇之间的关联存在大量讨论，但相关部门始终未做任何说明。国际航空界也对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调查进展表示关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2025年安全报告中再次强调，事故调查报告必须及时完整公布，否则将影响全球航空安全改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沃尔什指出，重大事故报告长期未公开，已经削弱行业吸取教训的能力。从调查进度、信息披露到外界质疑，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呈现出一个清晰现实，问题并非无法查明，而是调查结果长期未被公开，透明度缺失已经成为这起空难最突出的特征。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随着经济形势恶化，中共对社会人群的控制正在持续强化，管控范围明显扩大。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披露，四川成都已将所谓不放心人员的监控范围进一步放大，将涉藏人员、涉疆人员、台湾人、基督徒、失业者以及新疆籍汉人等六类人群全部纳入暗中监控。上述六类人群同时与精神障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以及被归类为失业、失学、失管、性格偏激的群体一并列入重点监控对象。这一套分类体系近年来已从31篇扩展到51篇，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失亲和失信，将家庭关系和信用状况纳入风险评估，监控范围进一步扩大。所有被纳入体系的人群被划分为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其中红色为最高等级，对应重点管控对象。具体管控方式包括强制工作岗位打卡、定期接触、调取出行记录等。这种管控并不会因人员流动而结束，即使离开原所在地，相关人员仍可能在数月内被持续跟踪调查。随着分类不断扩展，标准不断模糊，这套体系的覆盖范围正在从特定人群外溢逐步演变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性监控。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中国正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展开大规模海底测绘，目的是获取详细海洋环境数据。美国海军专家指出，这类数据对潜艇部署和反潜作战具有关键意义。船舶跟踪数据显示，中国海洋大学运营的东方红三号在2024年和2025年频繁出现在台湾周边、关岛附近以及印度洋关键航道。报道指出，这一行动并非单一船只行为，中国的海底测绘涉及数十艘科考船和数百个传感器，相关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意义突出的海域，包括菲律宾周边、关岛、夏威夷以及北太平洋威克环礁。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是，法广报道， 美国国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通过财政投入、人事布局和制度操作，系统性扩大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影响力。报告显示，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中的分摊比例由2006年的 2% 大幅上升到2026年的 21%， 仅次于美国的 22%。 中国利用扣留或延迟支付费用等方法干预联合国人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没能阻止联合国向苏丹、乌克兰等国家下发人权调查经费后，中国就蓄意延迟支付预算款项，用财政压力拖延调查。中国增加对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捐助，同时获取更高规模的优惠融资。截至2026年3月，中国累计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供 3.6 亿多美元资金，但由此获得 13.1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也就是说，中国每捐出1美元便能获得约 3.5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联合国中国人员的数量从2005年的579人增加到2023年的1664人，增幅达到 187%。 中国提升本国人员在关键岗位的占比，从而在政策制定与议程设置中扩大话语权。报告还指出，中共动员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组织，干扰并淹没批评中国的声音，并对中国歌功颂德。这是第10条新闻。第11条新闻是微博账号张雪峰老师3月24日发讣告，考研网红导师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3点50分在苏州去世，终年41岁。张雪峰3月24日当天在跑步机完成7公里训练，当月累计跑步72公里。张雪峰2023年6月因过度劳累和胸闷心悸被医院收治并强制住院。张雪峰本名张子彪，是沿途教育和风学未来创始人，在考研规划和升学咨询领域是头部网红，粉丝数量超过4000万，但近年来言论争议不断。2025年张雪峰曾发表文科生不考公就是销售等言论引发争议。去年93阅兵当天，张雪峰发视频情绪激动，放言对台开战，他捐5000万。历史老师石国鹏怒怼张雪峰，凭什么你捐钱让别人的孩子当炮灰，你们全家去当炮灰，我给你捐个大号骨灰盒。没想到一语成谶。张雪峰的追悼会3月28日在苏州殡仪馆举行，前来悼念的市民在殡仪馆外排了5公里，殡仪馆门口摆满了苏州市民送来的花圈和花篮。以上是今天的中国新闻，下面我们讲美国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3月27日宣布，运输安全管理局已启动发薪程序，全美约5万名机场安检员最早将于3月30日领取工资。国土安全部停摆超过40天，安检人员一直未能领取薪资。3月26日，全美机场安检人员缺勤率升至 11.8% 的历史高位，纽约、休斯顿、亚特兰大等枢纽机场排队时间长达数小时，超过500名安检人员因欠薪辞职，为缓解机场运行压力，川普于3月27日签署行政命令，认定机场运作已构成国家安全紧急状态，授权国土安全部绕过国会拨款程序，直接向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发放工资。白宫表示，相关资金来自川普此前签署的一项减税法案，该法案为国土安全部提供了数十亿美元额外资金，并在政府停摆期间保障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运转。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支出需经国会批准。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绕过拨款程序，显然在破坏美国的宪政。同一天3月27日，众院议长约翰逊否决了参议院达成的两党临时拨款方案，该方案拟恢复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海岸警卫队预算，但不包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这是第一条美国新闻。第二条新闻是 CBS 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为了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将在100元美钞上印刷美国总统川普的签名，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美钞上印刷现任总统的签名。第一批印刷川普签名的百元美钞将于2026年6月面世。在这批美钞上，川普的签名将与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签名并列，原来的财政部司库的签名被取消了。美国1861年发行现代纸币开始，美钞上就印刷财政部长和财政部司库的签名，美元纸币上印刷美国财政部长的签名，代表的是美国的制度信用。把川普总统签名印刷在美钞上，就是把美元制度承诺降格为个人权利的背书，这是美元衰败的开始。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是 NBC 报道，加拿大航空快运的客机3月22日晚上在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降落时，与跑道上的消防车相撞，导致机长和副机长死亡，40多人受伤，拉瓜迪亚机场关闭。这架飞机的型号是庞巴迪 CRJ900， 机上有72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飞机从蒙特利尔飞往纽约，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4号跑道。纽约州机场管理部门表示，消防车在出事前得到批准，经过4号跑道去处理另一起事故。加拿大客机在4号跑道降落，结果撞上消防车。空管录音显示，塔台要求消防车停车，但没有来得及。这是一起牵涉空管指令和地面车辆调度的重大安全事故。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是世界新闻网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发布公告，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3月27日在美国内华达州亨德森的住所逝世，享年87岁。李昌钰出生于江苏如皋，在台湾长大，毕业于台湾中央警官学校，后赴美深造，取得纽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厅长，是首位出任美国州级警界最高职位的华裔人士。他在纽黑文大学任教超过50年，并长期担任鉴识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李昌钰曾参与多起重大刑事案件调查，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95年的辛普森案。他在该案中提出关键证据可能存在转移或污染的可能，为辩方提供了重要论据，最终陪审团裁定辛普森刑事无罪。以上是今天的美国新闻，下面我们讲日本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男子村田晃大3月24日上午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要求会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并要求中方停止对日本的强硬言论。村田晃大现年23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翻越围墙进入大使馆院内后，被馆方人员控制，并移交东京警视厅处理。东京警视厅当晚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将村田晃大逮捕。村田晃大表示，如果中国驻日本大使不接受这一要求，将以自杀作为抗议。日本警方随后在大使馆院内灌木丛中发现一把刀，刀刃长18厘米。这一事件发生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这是第一条日本新闻。第二条新闻是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企业博迈力成社长史泰克表示，日本博迈力成将在4月推出性能更高且不使用重稀土的新型磁铁。日本博迈力成判断，最早在2027年，日本可以在稀土磁铁领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稀土磁铁是电动车、风电设备和军工系统的核心材料，直接关系到日本制造业和日本国防工业的安全。当前全球稀土产业高度集中，中国掌握 60% 的稀土开采量，同时占据 90% 的稀土磁铁制造能力。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将重点放在材料替代上，核心路径是研发不使用重稀土的磁铁。 日本博迈力城在2025年已推出不含重稀土的磁铁产品，今年4月推出新一代产品，性能进一步提升，基本可以覆盖日本现有客户的主要应用场景。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是共同社报道，日本工会总联合会3月23日公布今年春闘的首次统计结果，企业对工会加薪要求的平均回应为每月加薪17,687日元，涨幅 5.26%， 与去年同期相比，加薪金额减少141日元，涨幅回落 0.20%。本次统计覆盖截至3月23日已回复的1100个工会，其中成员不足300人的552个中小企业工会，平均月薪上调14300日元，涨幅 5.05%。 在明确实施统一基本工资上调的960个工会中，平均加薪13013日元，涨幅 3.85%， 涨幅较去年略有扩大。非正式员工方面，固定期限合同工时薪平均上调 84.51 日元，涨幅 6.89%， 明显高于正式员工涨幅。按照惯例，日本春季劳资谈判全年将进行七轮统计，最终结果预计在七月初公布。以上是今天的日本新闻，下面我们讲菲律宾新闻。菲律宾新报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表示，中国军舰和中国海警船自3月23日起在黄岩岛展开清场行动。中国方面通过无线电广播划定四个坐标，设定一个举行区域，要求菲律宾渔船在3月23日上午11点到下午6点之间离开这一海域。黄岩岛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是菲律宾渔民长期作业的传统渔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这是中国海警首次在黄岩岛海域实施明确的清场行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现中国在该海域部署了一艘解放军军舰、六艘中国海警船以及20艘海上民兵船。中国海警通过无线电宣布清场后，出动硬壳充气艇对菲律宾渔船进行骚扰和驱离。当时该区域内有20多艘菲律宾渔船。菲律宾方面随后作出回应，派出2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和5艘菲律宾渔业局船只进入现场，为菲律宾渔民提供协助和燃料支持。塔里埃拉表示，中国的清场行动是对菲律宾渔民的恐吓行为，菲律宾政府不会建议渔民撤离，因为这等于承认中国的威胁具有正当性。菲律宾方面将采取的措施是确保渔民的人身安全。另外，菲律宾 ABS-CBN 报道，菲律宾军方西菲律宾海事务发言人崔尼代表示，中国海军金州号护卫舰3月25日在中叶岛附近采取危险动作，与菲律宾登陆舰本格特号一度接近到只有5米，险些发生碰撞。崔尼代指出，过去中菲在南海的危险接触多发生在海警船或渔船之间，此次直接发生在两国军舰之间，标志着局势明显升级。菲律宾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两舰同向航行过程中，金州号逐步逼近本格特号，本格特号被迫紧急避让，随后金州号转向离开。崔尼代称，金州号的行为具有非法、胁迫、攻击性和欺骗性。以上是今天的菲律宾新闻，下面我们讲香港新闻。法广报道，香港政府3月23日刊登线报，公开国安法实施细则的修订内容，有三点关键变化。一是执法权扩大，原来可以处理涉国安案件资产的部门主要是律政司、保安局和警方，现在增加了海关，涉及资金、货物跨境流动。二是不交密码也算犯罪，新法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密码或解锁方法，如果不配合就是犯罪，最高可以判罚10万港元，外加1年监禁，如果提供假信息同样是犯罪。三是信息索取的对象范围被放开，原本法律只针对外国和台湾的政治组织或代理人，这次修订直接删除了这个限定， 任何人、任何机构，只要被认为涉及香港事务，都可能被要求提供资料。国安法的执行正在从个案处理逐步走向常态化运作，这是第一条香港新闻。第二条新闻是，《明报》报道，香港警方3月24日突击搜查了位于深水埗的独立书店一泉书馆，指控一泉书馆涉嫌出售煽动刊物《黎智英传》。一泉书馆负责人庞一鸣及3名职员被香港警方带走。同一天3月24日，香港政府要求公司注册处将《苹果日报》旗下3间关联公司从登记册中剔除，这3间公司被即时解散，并被香港政府认定为受禁组织。从查封一泉书馆到注销《苹果日报》关联公司，香港政府的行动已从个案执法转向针对特定媒体体系的系统性清除，风险扩展到整个出版与信息传播领域。香港的制度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下面我们讲台湾新闻。中央社报道，台北地方法院3月26日一审判决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有期徒刑17年，剥夺公权6年。判决书显示，柯文哲贪污罪判刑13年，政治现金侵占案分别判刑2年和3年6个月，挪用众望基金会资金背信罪判刑2年6个月，数罪并罚执行17年。检方指控柯文哲在市长任内受贿1710万元新台币，违法将金华城容积率从 560% 大幅提升至 840%，使发展商微金集团非法获利121亿。此外，柯文哲还被控将竞选筹款6834万及基金会资金827万私用，涉及挪用公款和背信。同案被告中，国民党议员殷小薇被判15年6个月，微金集团主席沈庆金10年，前都发局长黄锦茂6年6个月，前副市长彭振声获判2年并缓刑。根据台湾现行选举法规，柯文哲犯贪污罪且一审被判处10年以上重刑，他就丧失了参加2028年正副总统选举的资格。以上是今天的台湾新闻。下面我们讲伊朗战事有关的新闻。金融时报报道，研究机构测算，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加拿大企业将多赚250亿到300亿美元。如果油价维持在100美元水平，加拿大企业的额外收入最高可达900亿美元。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产油国，但过去超过 90% 的原油出口到美国，而且通常要打折卖，主要原因是管道不足，出口渠道单一。这一情况在2024年出现变化，跨山输油管道扩建完成后，加拿大开始增加对亚洲出口，对中国的原油销售一年内增长超过4倍。目前中东战事紧张，霍姆兹海峡原油运输受阻，市场正在寻找替代供应，加拿大成为重要补充来源。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前6个月加拿大石油日产量达到519万桶，创历史新高。如果加拿大石油出口能力每天增加150万桶，未来十年每年可为加拿大经济增加230亿美元，相当于 GDP 提升 1.1 个百分点。这是第一条与伊朗战事有关的新闻。第二条新闻是，彭博社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后，海湾国家使用4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拦截20000美元的伊朗无人机，单次拦截成本相差约200倍。即便海湾国家财力充足，这种消耗方式也难以长期维持。海湾国家因此将韩国的中程地对空导弹天宫系统作为替代方案。韩国天宫系统性能接近美国爱国者，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成功率超过 90%。 单枚天宫导弹价格为100万美元，仅为爱国者的1/4。韩国财政部长具润哲表示，海湾国家正在排队采购韩国导弹，应阿联酋要求，韩国已同意提前交付数十枚天宫导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韩国目前是全球第十大武器出口国。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是， 法广报道，乌克兰与沙特阿拉伯3月26日签署防空合作协议，乌克兰将协助沙特开发低成本拦截系统，应对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的攻击，并以此换取沙特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乌克兰在应对沙赫德无人机方面积累了实战经验，而且乌克兰的拦截器只需要1000到2000美元。乌克兰3月向海湾国家派出超过220名专家，对当地防空体系进行评估，并开展培训和经验交流。凭借实战积累，乌克兰在无人机对抗领域形成优势，正在将这一能力转化为新的战略资源。另外，华尔街见闻报道，3月21日晚到22日凌晨，乌克兰出动3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目标直指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袭击跨越1000公里，接近战略纵深打击的范围。袭击导致普里莫尔斯克港一座大型燃料储罐起火，港口附近的圣彼得堡机场被迫关闭15小时。普里莫尔斯克港位于圣彼得堡以西120公里，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海运出口量占总量60%，每天处理约100万到15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对俄罗斯能源出口体系具有关键地位。这次行动反映乌克兰无人机作战能力的跃升。乌方近期测试的自杀式无人机航程已达到1500到2000公里，这意味着俄罗斯境内大部分炼油厂和能源基础设施都已进入打击范围，俄罗斯国内已很难再找到真正安全的区域。以上是今天伊朗战事有关的新闻，下面我们讲有关移民的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3月27日在联邦公报上发布拟议规则，计划将 H1B 签证的工资门槛提高 21% 到 33%， 理由是防止外籍劳工替代美国本土劳动力。H1B 签证主要用于引进高科技人才和高校教师，属于美国本地难以补充的人才渠道。此次提高工资门槛意味着企业如果继续通过 H1B 招聘，将承担更高用人成本。该规则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自3月27日起为期60天，之后将根据反馈进行调整，并决定是否正式实施。近年来，美国政府持续收紧 H1B 政策。2025年9月，美国开始对境外 H1B 申请收取10万美元费用。2026年起，抽签机制由随机抽签改为按工资排序，薪资越高，中签概率越高。这是第一条有关移民的新闻。第二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截止2025年7月的一年，美国所有大都市区的移民数量都在下降， 75% 的现人口增长放缓或者下降，只有 25% 的现人口增长，移民放缓成为全国性趋势。受冲击最明显的是过去最依赖移民的地区，大型城市县和边境县首当其冲。大型城市县是美国统计概念，指的是人口规模超过50万，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县，例如洛杉矶县。洛杉矶县人口过去一年减少 5.4 万人，迈阿密、戴德县减少1万多人，前一年这里还增长了 6.4 万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森特罗，人口外流已经超过人口流入。城市县的国际净移民总量从200万下降到 93.2 万，几乎腰斩。这些地区长期依靠移民维持人口规模。美国三分之二的县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也就是说自然增长已经无法支撑人口规模，现在这一支撑正在消失，这与政策直接相关。拜登政府后期开始收紧移民政策，川普政府进一步强化移民限制，专家判断很一致，如果移民持续下降，美国将面临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双重压力。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是，华盛顿邮报报道，明尼苏达州政府3月24日正式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法院强制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交出三起联邦执法枪击案的关键证据。明尼苏达州检察官指出， 联邦政府在案件中存在刻意扣留证据的行为，不仅拒绝提供涉案特工身份信息，还试图阻挠明尼苏达州政府对相关枪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2026年1月，川普政府在明尼阿波利斯展开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行动中联邦特工涉及三起枪击事件。当地居民古德和护士普雷蒂两名美国公民在街头被击毙，另有一名委内瑞拉移民塞利斯腿部中弹。这起诉讼标志着明尼苏达州政府与川普政府之间围绕执法权与调查权的冲突明显升级，州权与联邦权力之间的界限正在被重新拉扯。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是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法务省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归化为日本国籍的外国人有9258人，其中中国人最多，有3533人。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归化日本人数最多的外国来源国，超过了韩国和朝鲜。产经新闻报道，即使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本进行负面宣传，但归化为日本籍的中国人仍然高居全球第一。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是香港零一报道，香港劳福局长孙玉山3月25日表示，自2022年底香港推出抢人才计划以来，已有28万人通过各项人才入境计划抵港工作。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香港人才入境申请接近60万宗，获批41万宗，其中中国内地30万宗，占比 73%。 截至2025年底，香港总人口751万，比2024年增长1万人，但香港总和生育率仅为 0.84%，自然增长率已跌到-2.5%。 香港人口增长完全依赖外部补血，港府仍然要面对本地人才流失和低生育率构成的深层结构性危机。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是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关税局3月10日和3月11日逮捕三名中国留学生，指控涉及购买走私香烟。三名中国留学生年龄在19岁到23岁之间，其中一人是大专生，另外两人是硕士生。调查显示，三名中国留学生通过社交媒体从海外购买香烟，再以包裹形式邮寄到新加坡。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是法广报道，欧洲议会3月26日批准了欧盟遣返条例，条例允许在欧盟成员国以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把被拒绝的庇护申请者和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送到这些中心居留。这是欧洲最近持续收紧移民政策的最新动作。国际救援委员会表示，欧洲议会这次投票是难民权利的历史性倒退，条例允许把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送到欧盟以外的国家关押，会带来严重人权风险。欧洲议会接下来还要和欧盟成员国进行谈判，形成最终文本，欧盟成员国分别批准，法律才会正式生效，并在欧盟成员国执行。以上是今天有关移民的新闻，下面我们讲讲欧洲新闻。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3月23日发表声明，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将于5月1日起临时生效。南方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个国家。根据协议，欧盟将扩大向这四个国家出口汽车、机械、葡萄酒和烈酒。作为交换，阿根廷等国将在10到15年内把汽车关税从 35% 逐步降至零。在进口方面，欧盟将增加从南方共同市场采购牛肉、家禽、糖、大米、蜂蜜和大豆等农产品。分析认为，这份历时25年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欧盟重组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步，反映出欧盟正在通过多边贸易安排分散风险，减少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这是第一条欧洲新闻。第二条新闻是报道指出，欧盟与澳大利亚达成贸易安排，欧盟已取消对澳大利亚几乎所有关键矿产的进口关税， 同时取消对出口至澳大利亚商品 99% 以上的关税，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约10亿欧元的成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一举措将有助于欧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份协议预计每年可为澳大利亚经济增加约100亿澳元收入，同时有助于稳定全球关键矿产供应。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是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2026转型指数报告，报告对137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进行了评估，77个国家被列入专制政体，占比 56%， 而在20年前民主国家还占据着 55% 的多数地位。报告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强硬专制的典型。报告指出，俄罗斯对外侵略，对内钳制言论，纵容腐败，彻底漠视人权，中国则表现为对内压制的显著加剧。美国、德国等23个民主成熟的国家不在转型评估之列，但报告指出，美国的民主也在遭受侵蚀，具体表现为司法独立受损，以及行政权力经常绕过国会。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是，世界气象组织3月23日发布报告指出，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2025年进入历史最热年份前三。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为 15.08 摄氏度，比1850年到1900年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3 摄氏度。2024年仍然是目前最热的一年，平均气温达到 15.1 摄氏度。地球变暖会导致海水升温、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对各国经济和社会体系产生持续冲击。以上这些新闻就是本星期的新闻汇总，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留言给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新闻产品为大家提供更周全的新闻服务，帮助大家看清楚这个世界，把握好这个世界。